第六章，征战全球。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，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，但是我们认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，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。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历风雨见世面，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。所以中国勇敢迈向的世界市场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，遇到过漩涡，遇到过风浪，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，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。2017年1月17日，在瑞士达沃斯小镇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如是说，做全球化企业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优秀企业的战略追求。在李东生看来，企业发展也要把握住历史大方向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，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外资，很多中国企业以洋为师，步入商品经济时代。20世纪90年代，中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，中国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体系。2001年，中国加入 WTO, 企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成为不可回避的选择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中国经济的相对竞争优势日趋明显，中国企业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。过去十几年是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明显提升的年代，全球化企业就要在全球最佳地点布局和经营。从全球视角，最大限度地为客户、员工以及合作伙伴实现价值的最大化。全球化企业的中国时代已经启动。李东生说，上篇，逐鹿战略高地，美国，黑色星期五大单。2010年时，毛初文在被 TCL 总部派到美国负责北美市场彩电销售业务时，没有想到一切要从零开始。2004年 TCL 并购汤姆逊电视业务，汤姆逊在北美市场的品牌是美国经典的 RCA。 1988年汤姆逊收购了 RCA。 2004年 TCL 北美分公司成立，延续经营 RCA 品牌。毛初文本人的经历也很国际化，他2002年加入 TCL 收购汤姆逊之后，他与汤姆逊一位美国的财务经理结了婚。面对强势的韩国品牌，再看看 RCA 稀稀落落的订单，毛初文极为焦虑。更让他心烦的是，美国的售后服务费用很高，占营收的近 6%。 原因是安装维修的人工费很高，且美国消费者动不动就退货，三个月内可以无理由退货，比如用了三个月要搬家，不想搬电视就退，有的刚买的崭新电视连包装都没打开也退。按美国的规定，即使是全新产品，退了就不能当新品卖，要在生产线上过一下重新换包装。 RCA 已然无望， TCL 只能另起炉灶。当时的 TCL 北美分公司位于中部的印第安纳州，李东生去考察了几次，发现这是美国相对落后的地区，当地人很多连护照都没有，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美国。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、观念陈旧的地区， TCL 的业务很难有什么起色。李东生决定将公司迁到加州的洛杉矶，开始经营自有品牌。印第安纳距离加州大约3700公里，两地有3个小时的时差。从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坐飞机到洛杉矶，直飞需要4.5小时左右。由于距离遥远，几乎所有 RCA 的老员工都没有选择跟去加州。这一方面让毛初文陷入光杆司令的困境，另一方面也让他有机会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标准组建新的团队。美国彩电市场品牌众多，强者如云， TCL 品牌从未涉足。 总部知道前方的困难，从2011年到2013年，对北美团队没有销量考核，只要能甄选品质客户，进入优质销售渠道即可。风风火火的毛初文，带着一个财务人员和一个售后服务人员，三人买了个房子，租了个仓库，仓库上搭了个小办公室，就开始干了。事实证明了总部的预见性。2011年到2013年TCL 品牌电视在美国的年销量是几万台到十几万、二十万台。转机是从 TCL 进入亚马逊的黑色星期五开始的。在美国，圣诞大采购通常会在感恩节之后开始。感恩节是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，第二天就是黑色星期五。中国电商的双十一就是在黑色星期五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。黑色星期五是经销商贴钱，他们提前预定产品并最终定价，当天所有商品都有非常大的折扣，会创下销售天量，带动市场人气。一般在上一年年底或者当年年初，经销商就会着手筹备黑色星期五。王成说，他们要求产品具备极致性价比，比如一款电视，市场供货价是110美元，经销商会出价100美元，买断品牌商一个很大的订单，该订单专供黑色星期五，平时不会卖这款产品。到了黑色星期五，经销商给这款产品的定价会在80美元左右。如果算上经销商的经营成本，可能一台电视就要赔40美元。